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萌。
我是小贝。
小贝你好，我们要接着上一次的话题继续谈下去。上次我们谈了不少啊，小贝也给我们长了不少见识，尤其在台湾年轻人的这些事情啊，我想除非你非常非常关切台湾的情况，要不然恐怕小贝说的这些东西呢，对你来说是新闻啊，就像对我一样。但是我们上次讲的主题是为什么伊斯兰也好，太阳花也好，他们都能够带起大批的年轻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却拿年轻人特别没有办法。不过可喜的是呢，小贝在他现在所处的一个比较大的教会里面，还是看见一些啊素质相当好的年轻人，是吧？尽管这个古旧的福音对下一代好像啊不是这么有吸引力。
我想很多真正能够持久的事情，它通常都不是一下子风起云涌的。他们在这个年纪就已经可以开始接触，我相信他们一辈子应该是会在这个信仰。
不过蒙哥要讲了，你真的是很乐观的、啊。想当年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不是也都在这个年纪，都是比今天还要火热吗？那是这样子了，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了，你觉得？就是你当然你讲的是很对，因为这个的确这是一个社会现象。为什么父母亲的信仰或者主流的基督教会它没有办法带起大批的年轻人，像伊斯兰国像太阳花一样？但是我们这样来讲好了，请问耶稣是一个正常还是一个极端？请问这些门徒使徒就着当时的社会来讲呢，他们是一个反动，是一个艺术呢，还是他们是？
对，他们是一个反动，他们也是艺术，他们就是非主流嘛，对
啊。那所以你觉得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今天的所谓的主流的基督教，其实已经失掉了一些最核心的东西，比如说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你看这个共产党解放中国之前，我们现在最敬仰的一些，有的还在的，像边云坡这些的人物，还有在文革时候受了很大试炼的那一些的基督徒，当年也就是20出头啊。他们所受的感召是什么？他不是说做一个好公民，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在安定的生活，他实际上是随主到古卢江土啊，随主到克西马尼。你要把这一生丢下来，因为时候到了，主来的日子近了。多少的中国同胞都还没有听见福音，我们不能像世人这样活下去，这是浪费生命的事情。一个神国需要建立，有一个灯台要被摆上去，有一座城要被造在山上，我们在世上要像明光照耀，因为我们是属主的人。那一个属主和我们今天传的这种成功的安定的生活，好好的去聚会读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那个东西没有的话，你当然年轻人
不会熟悉。想不到我也有来纠正蒙哥的机会啊。
那请你纠正啊，
说让我来重新把你的话讲一讲。简单的来说，蒙哥的意思是说，今天的基督徒没有急迫感。
急迫感也好，是不？你讲东西，我就把你讲到圣经里面。我讲完东西呢，你就把它讲到圣经外面去。继续讲。
不，你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你这样今天要是说我们信基督，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这些年轻人也都像这些伊斯兰国的这些年轻人有这么深的急迫感，对不对？他们要赶快让他们的这个神国能够实现的话，那照你这个意思来讲的话，那他们当然就会积极的多啦。
伊斯兰国他们怎么号召他们的孩子？绝对不是过资本主义的好日子。那些年轻人就答应这样的呼召，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希特勒怎么带动了大批德国的狂热的年轻人？一样的，他说我提供给你们的就是斗争、危险、死亡，结果整个世界差点都给他掀翻了。我们今天对儿女的教育，在教会里面是听不见这样的声音的。你要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去号召小孩子都把东西丢下来，不要去念长春，等家长跟你造反了。可是圣经给我们的榜样是这样，他说万物的结局尽了，他是讲得很清楚。我们只是其实错是错在什么，是榜样不对。因为基督也为我们受过苦，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这是基督的榜样，这是使徒的榜样，却已经不是今天所谓正常基督徒的榜样。我们都需要特别跟人家讲，特别的特会分心会去跟人家偶尔提提，或许有几个人受感动，或许把他自己奉献给主，也就停在那里了。我们整个什么是基督徒这个模式不对了，所以号召不起年轻人来。我们以为年轻人就是喜欢成功、有钱、过好日子，其实可能完全不然。他们要是真的看见什么是基督，什么是保罗，什么是神所要的器皿，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为神国做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应该还是可以带起一批这种啊恐怖分子的。
这个我同意你的这个讲法，但是你要不要忘记说，当时候这个耶稣基督他这个复活之后又升天之后，当时能够这么样风起云涌也不可讳言的，就是他们有一个急迫感，因为当时的人的确是认为耶稣的再来、耶稣复临是一个很快的事情。
哎呦，怪，你现在已经开始偏离真道，说你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复临不是一个很快的事情吗？
你就把我扯到摩门教去，不是？我是跟你讲，你看这个整个新约它里面有讲，他的口气都是主必快来。他们当时的确包括这些门徒，他们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在那边聚会，他们事实上说实在话，
完了，
我是这样想，他们那个时候要是
我等一下，我现在发表一个评论。我们小贝在这种主流教会待了太久，他现在已经开始以时代背景来解释圣经，好，当时是这样，好，
我
继续讲。
那个时候他们的
这话很可怕，
他们认为耶稣是立即会再来，这个事情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难道我们不应该也是这样吗？更加这样，对吧？
我们今天当然是，我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我 we don't know， maybe 下一秒钟就来，但我知道，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历史历代这样传下，所以今天基督徒没有办法有那个急迫感啊，他没有办法像当年的那些使徒们，他们那些第一批，他们这些。
为什么没有办法？为什么你把这个东西叫做没有办法？
他的那个急迫感没有办法跟当时人能够来比啊！我是以这个东西来看，因为你今天既然你把当时来留下的教训，然后当时的门徒他们在做的事情，跟比照今天的 ISIS 还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以我在说急迫感不够的一个原因是根源于在于，就是说大家就是对于耶稣再来的这件事情，不像当年的那些使徒信徒们他们那个急迫感那么强。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呢，情有可原这是一定的，还是你说我们应该有这种急迫感？
我们当然应该有这种急迫感，
表白立场。哇，
这
差点把你赶出去。
我现在在解释这个原因嘛，所以不然的话我们不解释这个原因，那就是所有的事情就是好像说变成就是说只是我们今天好像说就我相信我这讲的，就我相信像蒙哥啊，像不要是像小贝这么低的人，只要当时在那个时代的话，我相信我也可以做到像保罗、约翰他们所做的事情。因为当时的这个急迫感，那真的是有办法这样弄。但是今天我们身在这个时代，的确有受限于一些事情。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的话，没有办法这么样。
找理由，哎，我真的觉得你这个大教会做太久。好，那我现在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既然至少我们都同意这种急迫感是正常的，是应该的，对不对？我们不要因为这个时代而睡着。
但是你说是正常的，我不敢讲，它是应该的。但是是不是每个人一定有这么样的急迫感？那真的是不见得是有急迫感的人才一定能够说它是正常。
现在我们已经产生这个小贝自从离开山外天园之后，我们开始产生神学上的分歧。但是假设啊，我们就这样子讲好了，因为照蒙哥看呢，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应当 更当有急迫感，不要讲好听话给自己听。请问怎么样培养这个急迫感？
培养急迫感，
急迫感可不可以培养？比如说你要上厕所不能去，那个急迫感不是越来越大吗？
急迫感越来越大，要怎么培养？这个还小辈还洗耳恭听哦。你要培养急迫感啊？
对啊，这怎么样培养这个急迫感呢？你要跟这个太阳花学一学也可以，跟伊斯兰国学一学也可以啊。因为真的急迫感是可以被培养，急迫感是可以被唤起的。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时代这样才是正常的情况，那当然就大家都睡着了。因为使徒在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啊，第一要紧的就是不可以忘记，不可以这样子的好像觉得这个时代不同，所以基督徒就不同。急迫感是可以培养的。伊斯兰帝国怎么号召他的子弟？就是说当初的预言现在实现了，对不对？你看林恩的弟兄姐妹或者比较异端的比较极端的，他们怎么去号召这个急迫感？第一，他们总是有一些非常特别的说法，总之就是说主耶稣马上就要来了。
这一类的教导通常都是非常的呀，能够让特别是年轻人呀，
对，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不太讲这个事情。你说同意不同意？大家都同意。这个事情既然是如此的逼近，既然我们都要见主了，主要回来了，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讲呢？那是因为从传道的人开始，对于这件事情呢，还只是在脑子里边，没有像小贝讲的进到呼吸进到血液里面去。你真知道主就要回来，那你是不是也真知道当主回来的时候，那些不信的、不虔的、不义的、没有接受主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他们的结局是如何呢？我们为什么不为骨肉之亲发愤，不为我们的邻居朋友发愤呢？而且真知道主人回来啊，不只是说这个世界被回来，我们信主的到天国去，而是有一件事情叫做主人要和他的仆人算账。而是有一件事情说，我们留在地上的日子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得以像主，不但要见主，而且主若显现，我必像他。我们为人应当是怎样的虔诚，怎样的圣洁？这个东西，你要是从教会里面的信息里面拿掉，从传道人的脑子里所说的意象也好、领受也好拿掉的话，你信徒当然睡着嘛。你要把这个东西唤醒了，急迫感才能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去嘛。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信徒他自己会去看我们现在这个教会机器啊，和小贝上次讲的这个国家机器，他是不是走不动了？你不愿意从这方面去反省，你就不会有太阳化，你也不会有阿拉伯之春。只是说呢，当你这样去反动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就是阿拉伯之春到最后全部变质，因为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你光是把一个集权者打倒了，再起来的可能是更糟糕。那我问小贝，这个台湾的太阳花现在前景如何？
前景啊，那个看这次台湾的选举之后，他这个新的领导人他是不是能够来从制度面上面把这个国家机器能够修正到是一个可以往下走。
他有没有可能动员一批绿卫兵？
我想不太可能，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也不见得说是那么容易你就可以让来鼓动他。现在这个世代啊，真的是不需要英雄。什么样方面的知识啦、归纳或者说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其实在网络上面呢，这一些大批的这些网友啊，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都有相当好的素养跟能力啊，能够把一些可行的事情你知道该怎么做呢，他们都是一些集体的创作，能够很快把他的东西找出来。我觉得反而今天是年长的一辈啊，他不习惯这样的思路方式，所以他会觉得说这些不是他们独立思考出来的结果，所以就是藐视他们的一些看法。其实小贝有常看到他们的一些结果出来，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可以由这些人他们来提供一些可行的方案，然后真的是一个国家政府能够参照他们的建议来这样做，这样可能是一个新的一个国家形态的方式都有可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不需要靠一个英雄或伟大的领袖在上面高呼一个，就是说哎呀我们要怎么样觉醒啊，要怎么样改事情，该怎么做其实都已经放在那里，大家心里都有类似的看法，只是谁要去从那个起个头，说哪从哪些方向是可行性可以做。 那我是觉得这几次跟看一些年轻人他们做的拿做出来的东西，我自己心里都相当的佩服。接例如说国家机器的这个改变，例如说它宪法的某一些职务的定义啊，它一些例如说它一些年金的改变，就好像今天我愿意，因为这个门槛可能就比较不一样。像小贝自己在美国是公职人员，公职人员我自己都觉得说我们的这个所谓退休年金制度啊，其实有很多不合理的，但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在这个主流社会里面，甚至于我这个不合理的地方他们说改就改，也并不是真正经过说一个好像集思广益啊，一个透过小贝是老师啊，他这个是可能就是在一个这个老师的工会里面他们决定这样的这样。那其实类似像这样的东西，你要做一个变革改革，其实是要大家能够参与，找一个共同的方案，就大家能够接受的。不是只说像这一类的东西，你只要只是单单交给政府，它仅限少数几个很优秀的文官去设计，它出来的东西未必比起你大批的这些包括这些网友、这些新世代的人，他们参考世界各国的主。我觉得今天最特别就是说，这个 Internet 它这个，因为他们这个 information 都是全世界的东西，他的眼界看到往往高过于我们这一辈或老一代看这个事情的一个角度跟方法，所以不管是什么事情，其实我觉得问题都没有到很严重，只是过去解决的方式还有解决的那个机构跟它的背后的整个连锁的会牵连到的这些机构，那些 connection 不对。那今天假如说能够把这些每一个项目能够慢慢把这些机构这些叠床架屋的一个政府国家机器能够把它厘清的话，我觉得事情会变得比较简单，而比较凡事比较能够有一些
乖乖。我们小贝几天不见，已经从这个最会搞笑的人变成最乐观的人，好吧好吧。再问你一个个人问题哈，假如你有现在的经验，你有现在的这个累积的一些观察跟智慧，你现在是二十出头，你在台湾，你
二十出头啊？
对，就跟他们一样年
轻。那我可能做不了什么工作，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没有这么多的工作给我做，就是我可能还在找工作，我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工作，我可能就是要在这个快餐店里面。
对，不不不不，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参加太阳花，你现在是太阳花的领袖。那既然看见这个机器需要改、需要修，那你既然有这么清楚的看法，那你现在假如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你会做什么？
我也看出他们现在基本上他们就是投入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社会的这个群众运社群里面去。现在新一辈的年轻人，他们这些所谓的 leader， 跟我这一辈跟我上一辈 leader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说。
所以 leader 就是领导者，
对对对，领导
者是吧？
他们并没有
怎么个不同法呢？
这个领导这个风潮之后，他们在这个上面好像就是说得到了一个领袖的地位或主领地位，他们并没有。
至少现在还没有看见，就是
我问过很多人，包括他们后来在做的事情，反而他们会去做很基层的事情。我觉得这是这一辈。
那你问过毛泽东的话，他当初恐怕也是这样讲。
我不觉得可以这样看他们呢，真的，这个这一点。
好，那很不错，那你很有希望。
是吗？我真的是看到希望，因为他们其中当初有很多人，他们是事实上是这些事情做完之后，或者说到一个程度之后，事实上他们就是会回到他们原先想做的工作，或者再去念他们想。
那是因为实际的关系吗？是因为正言上人的人生哲学的关系吗？
我觉得就是我们不了解他们年轻一代的思维，因为在他们的思维里面，本来他们就没有那种要被鼓动来做英雄的那种的基础。因为他们所谓出人头地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不是像我这个世代或我上个世代那么重要的事情。他们只是很年轻的时候就习惯于所谓的大众参与，他们可能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在脸书啦，或者在这些，就是说，哎，什么什么东西很好，然后我们就让一批人都知道这个消息。他们已经很习惯我的一些好的东西跟大家来分享。
那你觉得这个是台湾年轻人的特色，还是也是中国的年轻人？他们也不想出人头地吗？
我相信他们也会慢慢走向这，但是因为中国才刚开放到一个程度，又这么样强大，才刚不久。所以有一些在追逐这个个人成功这方面还是会有比较高的比例，但是我想终究这个人他现在特别新一代人在这个网络世界里面，他事实上是趋向我现在讲的这个。你看今天美国年轻人也是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西方世界日本欧美 啊，你说像台湾包括香港来讲好了，你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是投身于这个非盈利事业，就是 NGO 的这些行列里面。那对我们过去人来讲，我们总觉得说，哎呀，你就是想要去做善事啦，或者说你这是一定是有钱人的孩子，他才会去做这些所谓的公益。
嗯。
但现在对这些新一辈的年轻人来讲，他们真的他的看法，他们觉得这就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这是真的是道德上面，我觉得其实是有提升的，就是对这个整个自我实现这个事情的这一部分，我觉得比我这一辈或我的上一辈，我觉得他们层次比我们高很多。
现在我有两个问题要问你，一个就是说像这样一个现象，它的副作用，它的坏作用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呢，我还是我刚才问你的问题，你会做什么？因为整个的太阳花运动是为了国家政府的机器走不动啊，那你会做什么让它都走得动啊？还是说你到最后你变成说到另外一个目标去，这个还是走不动？
有可能啊，你说例如说这些太阳花这些年轻人，他们想要来改变这个国家机器，他们还愿意在合法的范围里面来改变，不然就已经革命了嘛，对不对？
对，
所以他们就是寄望于就是说透过这个代议事嘛，那所以他们这一次的选举等于算是他们会非常的琢磨在于说谁才能够真的代表这个国家的将来一个新方向，还有可能改革。假设说这个方面他们在走，他们在失望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就会回到，那我希望他们是不会失望的，但是当失望的话也可能就是回到像早期国民党那个时候，在他们比较在台湾比较算是比较白色恐怖的那个时候，在压迫的时候，很多当时的知识分子就选择到国外去读书了。
所以你说台湾这个民进党走着走着就会像早期的国民党，
也不是说不可能啊。但一个政党他要是走到权力腐坏，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会腐坏？
我不是不同意你的分析，年轻人会出来就是要有所作为，有所改变。我在听你讲的这个印象好像又是不管说是不是英雄，是不是领袖，他们回到社会层面上去做，他们可以支持一个他们认为对的人。那这个人你怎么知道他又不是在一个沉水扁呢？
你这个问题很好，但是
终于问了一个好问题。
他们并不是支持说某一个人来当总统，而是他们现在是找一些非常贴近他们的代议士。
什么叫做代议士？
就是一个能够把他们的意见或者说能够替普罗大众
人民代表，就是
人民代表现在贴近他们的程度是，他们一旦选上要是没有按照这个，是我最近特别的观察，就说他们事实上是有办法做到这样的这个人民代表，要是说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把人民所需要的反映上去来帮助这个国家经济改变的话，他们是有办法把它拉下。
你不但像教会聘募，而且你像美国的茶党，现在保守派的选民就是这样讲嘛，说我们当初把你们弄上来不是这样子的，可是现在你仍然拿他没办法。你认为这个历史会在台湾重演吗？
我先不去想这个，就是说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
这该想都不想，光
了
跟我讲理论。
我必须要跟你讲，就是说这件事情要先能够有一个起头，我现在都先不想去想它可能的负面的事情，我们先来实现第一步，就是说能够把一些国家机器能够有问题的地方，我们最起码找一批新的人，看看能不能修它。然后进到这个里面之后，再来看看，防弊，我可以说今天要防弊啊，比以前容易太多，因为网络资讯几乎都是公开的，你很难想象啊，今天你说。像早期哈，我们为什么今天才会说有这么多的不公不义？不是以前没有这么多不公不义，而是以前的不公不义你不知道
抓出来。
那今天是所有的东西能够摊在阳光下面，所有的这些解密，你说包括你看美国的政府危机解密，把这个中情局打成什么样子，你也要看到，就是说越来越多事情是没有办法隐藏的。那这个是对很多所谓的这个政治黑箱里面，所以现在全世界唯一控制着网络最严谨的就是中国嘛，因为这个东西它一翻出来，它里面这个东西一翻出来，它绝对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今天对于说，哎呀，跟以前一样就不受控制，当然这个可能性是在，但它的几率是随着这个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因为你现在一个人你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情。所有网络的东西你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全部通通都可以检视你，而且有一个管道是即使在政治上面我没有办法来对抗，但是光靠这个网络的这些能够发动让大家能够来抵制或是从事一些反制的运动的话， 现在全世界各国这都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嗯、
是没错了，北非了，阿拉伯之春了，都是靠这些东西做起来，但是啊、结果怎么样还是东西不保证结果，但是不管了、哎、小贝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是蛮乐观的就是了是吧，
在政治上面我是乐观、
啊、哎呦，
我政治上面的话这绝对是乐观，
好好好好，那我们那就只能够静观其变，
但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改变，我们必须一开始要乐观的支持它，这就是我们当上一代人的责任，上一代人不是说在下一代就是告诉你做这个你会怎么样不好做，只要他的大方向是对的，我们都是用鼓励的方法、
嗯、
我们看让他看到他们这个可能成功、
嗯、
当然你任何的事改革都可能失败，但是我们就是鼓励他们、嗯、因为最起码他们有几个基础的东西，
好好，小贝这些建议是非常不错的啊，不知道台湾的从政者能不能听得进去，但是希望北美教会中国教会的领导人在位者能够想一想这些事情，我们节目时间又到了，小贝谢谢你了，下回再见，不要等这么久再来了，
每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